我说无量寿经，朝魏康生楷译，在偏台中啊讲经以前呢，要先讲五重宣义。所谓五重宣义者呢，就是用五种高深的道理讲这个题目啊，介绍出来，这叫五重宣义。五重宣义啊，就是第一是实名，第二是显体，第三呢是明宗，第四是论用，第五是判教。这个就比如说呀，我们一个人呢要了解，先要请问你贵姓大名，这叫实名，要先把这一部经的名字啊搞清楚，这叫实名。闻名不如见面，但是啊，你是高的矮的肥的瘦的没有见到，说第二步啊要显体。你比如我们佛说无量寿经，这是一个名字，那么这一部经里边都讲一些个什么，它的内容是什么，中心思想是什么，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名字，知道你的名字了，但是没有见的面啊，这第二步啊要把你的本体啊显示出来，第三呢是要明宗，虽然是见到面了，还没有接谈，接谈之后啊才知道你的宗旨，你这一生以什么为宗旨，是哪一行哪一页，就等于我们一部经啊虽然把它的本体显出来了，它的宗旨在哪里也要知道。第四是论用，宗旨知道了，但是你终究有什么利用，有什么作用，是对国家民族有什么贡献，对你的家庭啊有什么贡献，这是你的作用。一部经也是这样子，宗旨知道了，但是它的作用你要知道。最后第五种是判教，判教呢就说这一部经啊是大乘是小乘，是属于全是属于实，要把它评判一下。因为判教不懂啊，每每要解释经典呢、啊、会偏差，所以我们常常听经典呢讲得很好，但是啊把大乘经讲成小乘，把小乘经讲成大乘，这个就是差之毫厘呀，跟他佛说法的原来的本意啊没有办法相吻合。所以判教啊是很重要的，要先把这一部经判一判，属于哪一教，属于大乘属于小乘。你比如我们平常都知道花眼经这是大乘教，但是你绝不能用小乘的方法来讲花眼， 法华经也是大乘教，你也不能用小乘的论调来解释法华经。窝涵经是小乘，你不能用花眼经的内容、法华经的内容来解释窝涵经。道理就在此。那么就说是我们一个人也是这样子，判教呢，那就是批判、评判你这个人好人是坏人，好到什么程度，坏到什么程度，不能说是盖棺论定嘛。总是平常啊，总要有一个这个评论，这是判教。这个就是五重玄义。五重玄义啊，如果一部经把这个五重玄义交代清楚了，那这个经的内容啊，应该是啊都了解。所以我们现在根据他这个偏台的加法、龙树的传承，我们用五重玄义来把这个佛说无量寿经这几个字啊，把它谈一谈。我们虽然是没有时间限制，但是我们也不能漫无标准的谈下去。你比如我们智者大师讲《法华经》的时间，讲一个妙字讲了90天，光讲一个字讲了90天。但讲经呢，可以略，可以广，长话短说，短话长说，应运之妙存乎一心。我们先讲这一部经的名字，大凡是佛经啊都有7种立名。第一种啊就是单言立名，你比如说佛说、阿弥陀，这都是就一个人来讲，佛也是人，阿弥陀也是人，这是单言立名。或者是讲啊单法立名，这部经啊这个题目啊完全就佛法来讲，或者是这部经啊是单喻立名，完全是就譬喻来讲，或者是这部经啊是引法喻都有，或者这部经啊法语喻，或者是言语喻，这个就不同。无量寿经呢是以单言立譬，在7种立譬里边呢属于单言，佛说是个人，不是人，是我们佛教是人文的佛教，不是神教，不是仙教，佛也是人成的，佛也是人。无量寿也是人，就是阿弥陀佛，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。你比如说我们经里边常常讲阿逸多菩萨，阿逸多菩萨就是弥勒菩萨，名字啊不同啊。你像阿弥陀佛有的时候叫做无量寿佛啊，这部经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是说呀无量寿佛的经。那么这样子看起来呢，释迦牟尼佛就能说的，无量寿佛呀就为所说，这点大家知道了。我们先讲这个佛字，佛呀要具足10种德号，就是在印度的外道他们也叫做一切智者，但是他没有这么多的德号。 如来应供正遍知明恒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音师佛世尊，要具足这个十种德号。所以佛者觉也，觉悟，就这个觉悟来讲，所以你要是能够觉悟，你就是佛，因为你有佛性，你有这个种子，你要能够觉悟，你就是成佛。但是觉悟啊，有本觉，有不觉，有实觉。本觉呢，就是你本来就是觉悟的，这一点大家知道。我们不是后天的觉悟，佛不是后天成的，佛也不是修成，修成的佛呀会坏。所以修成必坏，因为他是本来就觉悟。那么因为什么不发光了呢？无明啊给遮住了，光明不显了，这是本觉，就是我们本地风光啊是觉悟的。如果你本来没有觉悟啊，你修也修不成，沙飞饭种啊，你要搞了一锅沙子，你煮饭煮不成。因为你本来有这个觉性，所以呀、啊，假借这个修就显性，用修德显性德。光有性德没有用，说我有佛性，你有佛性没有用，你不修啊，你不修啊成不了佛。就等于说是我是这个五谷杂粮，但是你不用煮它呀，煮不成饭。你放一辈子这个米呀、这个谷子还是谷子，它成不了饭，一定要修。说本觉，不觉呢就是迷了本觉为不觉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这依理明珠，怀珠乞讨，捧个金饭碗讨饭，带一个无价宝珠去讨饭，身上有佛性去轮回，这是冤枉的，是不是？你不应该轮回的，因为你有佛性嘛。你带着佛性去轮回，这个佛性跟着你呀、啊，实在是交代不过去。你衣服里边呢，父母给你烂藏了一个宝珠啊，恐怕你将来没有饭吃了，在你不知道出去讨饭去，这个叫做不觉。不觉者呢，也不是说根本不觉，是在不知道的不觉。所以知之一字众妙之门，佛教里面就注重你开智慧，开智慧就知道，知道你就很修，不知道就没办法。如果知道你要不修啊，就是不知道，不是真知，是假知道。如果你要是知道了，这叫做实觉，开始觉悟了，开始觉悟了，叫做实觉。如果开始觉悟之后啊，从性而起修，全修在性，性修不二，称为究竟觉。从性起修啊，起码你要了解你有佛性，你在修，不会差得太远。这叫从性而起修，那么全修在性，到最后啊，究竟觉。这个 觉呢就是觉悟，觉悟就是智慧，开智慧。智慧啊，在佛经里面有三种智慧，一个是空智，一个是假智，一个是中道智，也就是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。你要先了解万法皆空，这就是智慧。你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各位，能够见到这个生死事无常迅速，这就是智慧，一般人见不到。能够看破了名利，能够放得下，这也是智慧。所以这个是空智，观空的智，空观，观空。但是观空呢，要了解一切法是从因缘而生，所以这个舍利弗在没有转外道为这个佛弟子以前呢，碰到马胜比丘，五比丘之一。马胜比丘很庄严啊，威仪，行住坐卧呀，很可以做表率。那么舍利弗这时候是个外道，他说：“你师父是谁呀？你师父是跟你说什么法呀？”他说：“我师父给我说呀，诸法从缘生，诸法从缘灭。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。我师父是佛，是个大沙门。”经常这样子讲，讲什么呢？诸法从缘生，诸法从缘灭，就是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；因缘别离，虚妄明灭。所以你要了解因缘法呀，不会患得患失，也没有取，也没有舍。身外之物啊，更不会看得很重。当然我们年纪大一点的更比较体会得到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犯不上呢被这些个东西来扰乱我们的心神。这是因缘法，所以这个空呢要建筑在因缘上。你要能够了解一切因缘所生，因缘所灭，这是如幻如化的。所以《金刚经》里讲啊，如露如电啊，如泡如影，应作如是观。幻化幻有，一切都是假的。人生的舞台在前台呀，有父子君臣，到后台呀，老兄老弟。人生就是这么，但是在前台你唱戏你要认真唱啊，你不能君不君臣不臣，这个不像话。所以是由因缘而了解如幻，由如幻而了解是假的，由假的而才知道是有，假有。既然是假有，就容易进入空，就三不起，因缘、如幻、假有、空。如果你不经过这个三步的过程呢，空不了，光讲空没有用。所以这是一切智，你要觉者一定要具足空智。第二是道种智，我们现在讲佛智啊，不要听得太远。道种智呢，那就是从空出假，前边是从假入空，从假入空，从假入空这个境界相当好的。各位啊， 不难以得到这个境界。但是这个境界得到了，就很容易不做事情，空了吧，一切都空了。这一空啊，你就会睡觉了。所以啊，不能够只空不前。所以这个罗汉呢，你叫他成佛，他没兴趣，往生西方不愿意去，空了嘛，一切都空了，生死了了，烦恼断了，我还成佛干什么？那么度众生他更没兴趣，众生轮回与我有什么关系？看法不同了。所以必须啊，从空而出假，从空而出假呢，那就是度众生，牺牲自己，利益人群，这是菩萨发心。从假入空，你是二乘境界。如果你要能够牺牲自己，处处替别人着想，这就是从空而出假了。虽然是碰别人着想啊，但是我不执着。说终日度生，不见一个众生；终日说法，也没有说到一个字；终日不死，并没有舍到什么东西。因为你没有取，所以没有执。你不执着嘛？做功德，随喜做功德，你不会有执着的。所以就是从空而出假，这是第二个，这个就是道种子，就是一切道，一切的佛法门，一切众生的种都知道。你要出假就不容易啊，你要度化众生就不简单。我常常这么想，我们三宝弟子谈度众生这句话口号太高，起码帮我们自己家里边的把它度好，变成一个佛化家庭，这就够了。将来呀，再扩而充之，这个容易做得到。你长辈啊，一言九鼎；你是晚辈啊，讲话也算数。老人听晚辈，度自己的，先把自己的这个亲戚朋友啊、眷属啊，先把他这个劝化，相信正信的三宝，不能迷信。不能迷信，然后啊，再扩充，说先家后度。你把家没弄好啊，你说我度化众生啊，这个是一个空口号，就是道种子，一切种子就是中道，中道就是空假不二，就是中道。就是我们经常呢观想这个中道的道理，中庸之道，不要偏激，不要偏激。我们做事也好，做人也好，绝对要是圆融一点，不是圆滑，圆滑就不好，要圆融一点，不要固执我见，这是中庸之道。所以中庸之道呢，那就是不偏于空，不偏于有。空是有中之空，有是空中之有。所以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是中道。色法就是有啊，并不是说离开一切事情归空，你就在一切事情上不被他所转，就是空。 空是空其性，不是空其相。性空相有，比如啊，我现在空了，我修行了，什么都不干了，不是这样子讲，这个不是中道。你要能够在一切法上能够见空理，就是真正空。你要能够闹中取静，就是真正静。不能说啊，我要打坐，你不要吵啊，这个不叫做静，你经不起风吹草动。你能够在大家吵吵闹闹的时候，你能静下来，这是真正的本事，这是中道。所以是空有四理圆融。什么叫四理圆融呢？做事要站在理上做，不要违背真理。要讲真理呀，要在你的四相来表现，在你的行为上，在你的形象上来表现真理，这是两方面互用的。不要说我谈玄说妙了，与事实相违背，这个不是真理。所以这是中道，所以是你必须具足这个三种的智慧，才能叫做觉者，才能叫做佛。第一个是佛说，佛说就指的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呀，什么叫做释迦，什么叫做摩尼，这是印度话，翻到我们中国话叫做能言寂寞。能言是度众生，寂寞就是自立，就是自立利他。能言就说法，寂寞就是默言，说默同时。我想我佛弟子啊，应该啊向这个方面学习，应该默的时间你要默，嘴里不要随便说话，应该说的时候你要说，你不能说一问三不知，这个应该自己可以衡量。这释迦牟尼就是能言寂寞，就是能够说能够静，能够止能够观，能够定能够慧，就是止观不二，定慧不二，叫做释迦牟尼。佛子刚才解释过了，阿弥陀，阿弥陀呀，从他的数量彰显他的大名，所以他们喊的叫做无量寿，无量寿。数量有真有应，真寿啊就是常住不变，与虚空相等。因为阿弥陀佛的寿量长，所以叫做无量。因为他那里边有一生补处，所以呀、啊，才知道阿弥陀佛是应身佛。什么叫一生补处呢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、啊、都是菩萨，还有一生呢就可以成佛。这个观念大家搞清楚，并不是说在成佛以前呢一定要到斗率天去叫做一生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一生补助太多了，那并不是八相成道，是从斗率天降，将来你成佛的时候可以从极乐世界降也可以呀、啊、 不一定说一定要到斗率天弥勒菩萨那里去，哎，叫做一生补处。说极乐世界一生补处大师太多了。那么观世音菩萨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法灭了之后，他来接这个阿弥陀佛；观音菩萨法灭了之后，大势至菩萨接，这一生补处。根据这个道理，才了解阿弥陀佛是应身佛，因为他有补处嘛，还有人接他的成佛嘛，他的寿量还有限，不是无量，是有量的无量。如果要是真身佛呢，就是法身佛，法身佛是不生不灭的，法身佛不生不灭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叫做三因佛性，到成佛的时候啊，叫做三德必障，法身德、解脱德、般若德，这个三德密藏我们有，我们具足的，但是名字不同，我们叫做三因佛性。第一个是正因理性，就是你有佛性，你的佛性啊，就是理，就是正因，所以我们应该正知正见，这是理所当然，不能搞迷信，不能搞邪知邪见，这叫正因理性。在因中叫正因理性，在果上叫做法身德，法身德。第二一种呢，在我们众生身上啊，叫做缘因善性。缘因善性啊，佛度有缘因，没有缘他不度啊。那么我们呢，相聚一堂也是有缘的，没有缘也不可能相聚在一堂，路子不同，背道而驰，这个缘还不是一生的缘，这是清净缘、净缘。所以当初这个智者大师亲近慧思大师的时候，慧思大师讲一句话：许愿所追是今夫来矣，是从前的因缘，现在你又来了，我们又过去我们同听法话啊，现在你又来了，我们又相处了，这是原因。原因呢必须有善根，没有善根呢，这个缘呢就是逆缘、孽缘啊，不是净缘。当然是冤家也是缘呢啊，不是冤家不聚头啊，那是眼缘，不是清净缘。做坏事也有缘呢啊，讲得来的他才能做坏事啊，那个也是缘，那是眼缘。我们就是净缘，缘因善性，善根，不是恶性。缘因善性啊，就是解脱者，到果上啊，就是解脱者。了因慧性，我们呢，都有一个智慧，深浅不同，我们看一个问题啊，有深有浅，个人的这个智慧不同。但是都有，没有一个完全没有智慧。这个智慧呢，就是般若德，般若德。所以到果上啊，法身得了，般若得了，解脱得了，这佛陀，在我们也有三德，三德的名字不同：正因理性、缘因善性、了因慧性。如果讲三身来讲呢，法身、报身、应身，我们也有三身。佛性是法身，这个 智慧呀、啊，那就是报身。你有慧才能修福啊，是不是？你没有慧不会修福的呀。福与慧固然是相关，所以叫福至心灵。但是你有福就会发智慧，你有智慧就会做福，这两方面呢是同时。说福与慧啊，不可能偏的。说我光有慧没有福啊，也不会。我们刚刚拜的时候叫做两诸尊嘛，众中尊嘛，啊，众中尊就是辅诸慧诸，所以在经里面讲嘛，以如来的庄严而自庄严。如来以什么庄严呢？庄严用辅用慧来庄严佛陀，自己庄严。我们拿辅慧来庄严我们自己，就叫以如来的庄严而自庄严。所以是了因慧性啊，就是报身。报身就是辅诸慧诸，你有智慧就会修福，你肯修福就会发智慧。缘因善性，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因缘啊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因缘，不可能一样。就是一个家庭里边呢，每一个人的因缘也不同。这个就是应身佛，应身，应身就讲缘的，有缘就相会，无缘嘛就不会。所以是这个真身呢，是无量的无量，应身呢是有量的无量，这真身呢就是常住，应身呢。就是有一生补处的，表面是这么分，但是根据《法华经》这个受量品里边讲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应身呢，也是莫彻他的本地。总而言之啊，因地心，果地觉。三德密藏，一即三，三即一，一三无二。金子与这个金首饰，这两个呀，不能说这两个，也不能说这一个。你们戴金链子、金项链、金手镯或者金戒指，这个手镯、项链、戒指，这是个项。可以化掉的，可以随便把它改掉的，这是相，这是应身。但是这些个相呢，都不离开金字的品，都是金字。金字就是法身，金字就是项链的这个皮也是金字，手镯的皮也是金字。那么皮与相呢，说它一个不是一个，说它两个不是两个，所以三德密藏一三相继，这个叫做佛。佛是这样子讲的，我们简单的介绍这个佛祖。佛说无量寿经，这个说字呢就是悦，说者悦也，欢喜喜悦的意思。有四悉檀的说法不同，说世界悉檀欢喜意，为淫悉檀生善意，对治悉檀破恶意，地狱悉檀入理。世界悉檀，佛经里边呢有的时间呢说世间法，说世间法呀，大家都能够听得懂，生欢喜。所以世界悉檀，悉就是普遍，檀就是布施，用世间法普遍的布施，希望大家欢喜。说世界悉檀欢喜，得到欢喜。你不能偏于一边，你讲的太深，根性浅的不懂， 讲的太浅，根性深的不懂，这不是世界奇谈。说世界奇谈浅深都要看，啊，事理都要讲。说世界奇谈欢喜，你比如说好人不言是可以成佛，太郎也可以成佛。太郎他不是最初就派了，只要他回头是难，他也可以成佛。那么这样的讲呢，好人也欢喜，太郎也欢喜，是吧？说世界奇谈欢喜，为人奇谈生善意。你要想做人，为人就想做人。你要想做人呢，要受三皈五戒菩萨戒，受菩萨戒，啊，或者守十善道。十善道就是天道，五戒就是人道。五戒实际就是仁义礼智信，我们仁义礼智信守好了就是五戒。你十善，身不杀盗淫，口不妄语两舌，口七语，心不贪嗔痴，这就是十善。十善就是天道嘛，天道之因嘛。你要想做人呢，不能够离开这些个道，所以为人习谈生善意，把你的善根呢生长起来。对治习谈破讷意，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气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烦恼，什么烦恼用什么法门来对治它，就可以啊破除你这个讷念。对治习谈破讷念，第一义习谈入理，要讲不二法门的时候才能够进入真理。所以佛说说字就是包括四习谈，为了四习谈才说。这个四习谈呢可建立也可以破坏。佛说无量寿经，这个经字啊，梵语叫修多罗，我们中国话叫做契经。契就是相应，上契诸佛之理，下契众生之机，这叫做经。你比如你唱小调，会唱小调不一定与真理相应，契机大家听得哈哈一笑鼓掌，这是契机了，但是不一定契理。有的契理讲得很深，大家不懂，不契机。所以是经者呢，契理又契机，与理又相应，与根基又相应，所以叫做经。在佛经里面讲，有立法明经，有训常，啊，训法之意。什么叫做经呢？是处类旁通，色声香味触法都可以叫做经，并不是光指的这个白纸黑字叫做经，就是能够音声，啊，我们唱念。诵经的音声也是经，你听了音声很高兴而开悟了，这不是经。你听了这么一个声音啊，开悟了。所以这个楞严经二十五圣二十五圆通啊，开悟的呀，不是在色尘开悟，就是在声尘开悟，在香尘、味尘、触尘，就是六尘都可以开悟，就是五类旁通。经典呢顶多是啊在眼睛对色尘，这个经典属于色尘。我们听经呢，这个耳朵对声尘。所以这个经呢是多方面与你心里边呢有利益，这个就是经。经者路经也，就是 正当的一条路，这是经，或者是训法训藏之意。经呢，是亘古今而不变，立万劫而常新的，就谓之经。这是简单的讲他这个，用五重宣义讲他的名。第二是显体，这一部经呢，以什么为它的本体？以发菩提心，理融于事，以实相为体。他再三的强调，叫大家发菩提心，往生西方也要发菩提心，不是为自己往生西方。所以我常常讲嘛，我们念佛不是为自己念的，生西方也不是为自己生的，生西方呢，将来还是要回来度众生的。念佛嘛，起码我们希望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世界和平，应该是用这种心理去念佛、拜佛、做功德，都应该这样子，这叫发菩提心。如果是为我自己好，我念佛；为我自己好，我烧香，这个与佛的本意不相应呢，这就变成迷信了。正信者就是发菩提心，理于事，理呀、啊，真理呀、啊，与这个事要相拥，事理相拥，要讲这个实相的道理。这是这一部经的这个本体，它的这个中心思想。主要是我们把它这部经的中心思想，它就叫我们发菩提心，发大乘心，绝不是消极的，应该是积极的，度众生的，啊，不是我逃避了，跑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算了。那么我现在救不了了，我没有力量了，我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修一修，西方极乐世界好修嘛，时间长嘛，这个没有三恶道嘛，都是菩萨做伴侣嘛，很容易就修到，你能去的话就不成问题了。然后发愿，这个乘愿再来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。老实讲，为度众生而成佛，如果你不度众生呢，你成佛做什么？没有说不度众生的佛，是不是？你看哪个佛不度众生呢？这个就是无量寿经的中心思想。第三一种啊，这一部经的宗旨，以这个四心作佛，四心四佛，是净度因果、信愿行这个三种啊为它的宗旨。你心里边虽然就是佛，但是你要念佛，你才能够是佛，做佛，做佛就是念佛，你不念佛，你这个佛性还不显呢。是佛，我是佛，不错，但是你不学做佛呀，你这个佛还成不了。说四心是佛，四心你要做佛，要相信，要发愿，要修行。光信心你不发愿不行，光发愿你不行也不行啊。所以信愿行啊，这个三资粮啊，为净度宗的这个宗旨，这是它的因果。净度宗的因果，净度宗的因要信愿行啊，净度宗的因要是行是佛，是行作佛。第四是论用，这一部经它的用处啊，可以说是都十六根专心细念，唯向愿求。你要是念佛的时候啊，要把你六根收起来，叫都十六根，耳根不往外听，眼根不往外看，把这外缘都切断， 外面这个切断是毒舌六根，收心舌意身末犯，把那这个心呢收起来，意也收起来，说口也收起来，把六根收起来，收起来做什么呢？专心细念，专心的念佛，念佛了还要回向，你不回向光念不行啊，你为什么要念佛呢？就是回向，愿求，我愿意求生西方，这是愿求。细念就是我们心与佛打成一片，这是细念。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，说我这个心就是佛，佛心心佛一个，不是两个，这是本体，我心的本体就是佛，佛心。那么我以佛心为根本，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以佛心为出发点，对人我也是佛心来对你啊，对事我也是以佛心为这个出发点，这个叫做专心细念，就是我的心呢跟这个佛心一心无二心，两个心就变成一个心了。然后无论你是迎宾送客、搬柴运水、穿衣吃饭，都不离开这个根本。你总要发愿嘛，愿生西方。第五一种是叛教，以这个大乘方等圆顿为教，以这个方等能这个无量寿经啊，是方等部，不是法华涅槃部，还不到那个境界，是属于方等。方等啊，就是大乘小乘都可以讲，所以在这一部经里面呢讲的时候比较方便一点，讲大乘也不过，讲小乘也可以，这是方等。但是它是偏重于大乘，偏重于大乘。朝魏啊，就是曹操那个时候，三国那个时候的魏，朝魏。康生凯是一个印度人，他印度的名字啊叫做生切拔摩，又的名字叫做生切婆罗，这他的原名了，在印度的原名。在朝魏嘉平五年的时间到中国来，住在洛阳白马寺，洛阳有个白马寺，来翻译啊这一部啊《无量寿经》。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就到了，我这样子讲不知道你们懂不懂，我想应该懂，讲得很浅啊，也讲得很慢，那么我自己认为交代得很清楚，如果你们再不懂的话呢，我们将来找机会啊再研究，今天讲到这里。